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展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据说呢，早起的人更加可爱。那么你睡醒了吗？开启美美的新一天，早上7:31，今天是11月25号，星期二。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，我是苏小燕。
哇，有两位可爱的人在这跟您说早上好呢。刚才是可爱一号苏小燕，现在是可爱二号文慧。
我怎么觉得我们变成一个组合了？
好可爱，一二
一爱一二。不要再撒娇装傻了。
我们没有装傻，
装可爱。
撒娇倒是
有一点的啊。
对，装可爱也是的啊。那么就是逗大家呢笑一笑，心情好一些。特别呢，文慧看到了第五空间，我们的明明姊妹呢刚下夜班，哇，辛苦了，赶快呢吃个早饭，然后呢好好的去呼呼大睡，之后再重听节目吧。因为我不希望呢你强打精神呢来收听这一小时的直播节目，会很辛苦的。那顾好身体才是第一要件，节目随时可以重听。再接下来呢看看好久不见的胡德德德。
胡德德德早上好。
对，另外呢我们也收到了敏敏，敏敏真的很有爱心啊，因为他也特别呢上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好久没见老许，我昨天下午直播的时候也想念老许。然后呢今天就有老许的消息啦，就说到呢老许最近情绪有一些低落，因为他担心他的眼睛呢旧疾复发，再加上他的医生呢没有出诊，可能一直是挂不上号还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们为老许祷告。大家都可以明白眼睛有问题真的是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忧虑的，因为你想象如果你眼睛有问题，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你看不见呢？那么这真的像一个极大的石头或者是乌云呢笼罩我们整个人，所以为老许来祷告。
是的，知道呢有些家人朋友呢身体或者心灵上面呢都需要得到神的医治，那么待会呢我们一起纪念每一位家人的需要吧。
对，那么今天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呢是第6讲，我们会讲到旧约中有三个应许的后裔，哪三个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另外呢就在今天我们关心呢社会时事，那么走在路上我们常常会遇到坑坑洼洼的，那如果一下雨呢就更惨了。
对，
为什么？因为会积水，你跳过去吗？还是你从旁边走过去呢？如果你的鞋子呢高一点可能还可以呢走过去踏过去。所以呢面对这些路上的坑坑洼洼，哇，真想把它给修平补平。有一个人他就想出了一个方法，他有个外号叫深圳卷尺哥。
卷尺哥倒是在近期呢火了，那么待会呢我们说说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突然火起来呢？
对，而且他挺靠近我们香港的。
对对对，可能有机会见面呢。
对，那我到深圳去看能不能碰上卷尺哥啊。再来就是呢这一周我们一起查考的金句，尼希米记8:17，那么最后呢有什么代祷的事情赶快摆上来。
刚才说到路上呢，总是会见到坑坑洼洼，能修平就修平，但很多时候人生碰到的坑坑洼洼，它未必能够修平，
对的，
还会给你造成很大很大的阴影呢。那么今天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值得我们的纪念的。今天是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。原来每年的今天呢，10月25号呢，联合国从1999年开始就定下这个天呢。
对，那么它的主旨就是提高全球对妇女所面临暴力问题的关注。那这一天呢，也是反性别暴力的16日行动，就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们特别的去关怀那些受到暴力对待的妇女，或者是我们关心一下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又或者是我们关心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机构，就是关心这些受暴妇女的。那么在有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及时的提出援手，那么就是呼吁各界采取行动终止暴力。那要记住啊，暴力也分热暴力、冷暴力。冷暴力就是他完全不理你，那热暴力当然就是非常的令人害怕或者是担心。那我们也要关心呢，在家中受到暴力虐待的那些已婚妇女，那么教会怎么看这些问题呢？我觉得教会也要去探讨的。
对，我觉得那个不是个人的遭遇，而是整个社会一个伤口。
对，
这个暴力剥夺了女性的自由跟尊严呢。其实我们每年都见到很多的数字，但是呢，冷冰冰的数字背后呢，都是一段段令人难过的真实事件。我听到这个新闻呢，我就想起我有一段时间跟我的爸爸呢吵得非常厉害，我真的不是遭到家暴，但是呢，我那段时间是很害怕进到家门的。那结果有位姊妹呢，她不止一次跟我说，有需要的话呢，随时来我家住。那最终我倒是没到她家住，但是我现在想起呢，就瞬间感受到一股暖流。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的。
对，
你见到你的邻居总是晚上那个点呢，就吵得非常厉害的，或者听到哭声，我们不妨去关心一下，去了解一下，
是
可能呢能够救的一条生命也说不定啊。
所以特别的提出啊，今天是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，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关注。好，早上的7:37，我们要一起灵修了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常年期灵修，喜乐与平安。腓立比书4:4-9，
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主已经近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末了，弟兄们，凡是真实的，凡是可敬的，凡是公义的，凡是清洁的，凡是可爱的，凡是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你们都要留意。你们从我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事，你们都要继续去做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
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腓立比教会正陷于内忧外患之中。在4:4，保罗两度劝勉腓立比信徒要喜乐，似乎在告诉我们， 喜乐是一份人生的抉择，但人世间苦痛呢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特别哈，按照圣经所言，主再来以前，罪恶权势会更为嚣张，这必然导致人间更多的伤痛。那么信徒又怎么可以喜乐呢？保罗的忠告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怎样靠主呢？4:6-9，把重点放在祈祷、正念与行道的操练。保罗没有否认人在世上会有挂虑的事情，但他却道出当挂虑来到的时候，4:6说，要借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。保罗嘱咐信徒在祈求的时候呢，要抱着感谢的心，这是信心的祷告，数算神的恩典，并且相信神会垂听祈祷。因此呢，当我们将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，就同时献上感恩，感谢神的保守，感谢神的看顾，感谢神的怜悯，感谢神对祷告的回应。7说，这样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就守护着我们的心灵，不致被挂虑所击倒了。接着保罗更嘱咐腓立比信徒，不要只看见眼前的一片灰暗。8，他反而提醒他们要多留意和思想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。当信徒沉浸在真善美的正向思维里，善就能激发更多的善，这些会在信徒生命中激发出更多生命的动力和盼望了。接着9，保罗在鼓励腓立比信徒把一切从使徒身上所领受的都付诸实践，当人能够听道、行道、知行合一，自然可以心安理得、坦然自处，那时赐平安的神也必与信徒同在。神的同在、喜乐与平安之道就在于此了。今天不少人常常陷在焦虑中，开心指数下降，请尝试运用这段经文的劝勉，陪伴身边心灵受困扰的人，重寻喜乐与平安。放眼世界，到处都是坏消息，保罗在4:8有关正向思维的劝勉，是逃避现实吗？纵观整段4:4-9的经文，跟纯粹报喜不报忧的处理手法有什么不同吗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腓立比书4:6。
常年期灵修，喜乐与平安。作者：风声，播音：李崇恩。2025年11月25日，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我看着天上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。我看着那白鹤凰，不劳苦不放闲，却可以绽放美丽，通 要天天来祷告，我找你亲近你，就可以定睛于你，知你心意。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，就可以不再忧虑，一切有你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
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，
可以定睛于你，知你心意。我要天天祈求你的国你的意，就可以不再忧虑，一切有你。祝你的话告诉我，你叫我不要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
这首歌非常非常的轻松，主题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但是轻松当中我们知道是负重前行，因为生活总是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挑战。那么诗歌当然是回应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腓立比书4:4-9，主题呢是喜乐和平安。
每个礼拜二呢，在第五空间见到家人朋友当然是很开心的，但是每个礼拜二呢，谈到代祷需要呢，就发现真的每个家人的生活都过得不容易，大家都遇到不同的困难呢。但是呢，我相信每个在主里的人呢，我们是可以行走在阳光底下的，我们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的，那是一种超越环境的喜乐。
是
喜乐的根源是在于神，因为我们跟他同在，就可以超越任何一个在人看来非常可怕并且好像没有希望的处境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一座孤岛，因为经文从第五节开始跟我们说，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，你要让别人也知道也看得见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当一看到谦让，或者新译本翻译成谦和，如果套用在人际关系上面呢，一些矛盾冲突当中呢，就马上会解读，是不是我要让步呢？是不是我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呢？我要忍气吞声呢？等等呢？但是圣经当中说的温柔谦让呢，不是让我们去示弱，是提醒我们别总是顾念着你自己的事，考虑你自己的感受。我们呢要以美善为念，少点埋怨，少点投诉批评，带着感恩的心，你才能够感受到在主里的那份平安还有喜乐。特别在这个很纷乱很吵杂的世代呢，我们更加要活出一个扎根在基督里的生命了。
是，那刚才呢小燕老师说呢啊，我们很多人可能呢都面对很多的忧虑，那我们是可以走在阳光之下的，好吧，就算你抬头现在是乌云，但是你要记住乌云之上有阳光。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第五空间的阿琴说，我现在忧虑的怎么办，文慧就想起呢经文说什么呢，你要将你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好，欢迎一位很久不见的静心，这位老朋友出现了，怡然世界也出现了，我们就一起来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 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。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亚当的家谱，出生、死亡，循环再循环。
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。
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？
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，
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。
第三章，旧约中的三个应许的后裔。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必先认识神对后裔的应许。通常任何一个后裔的出生必然和他的家谱有关，基督耶稣的降生也然。然而和所有世人出生的不同之处在于，耶稣基督的降生并非偶然，乃是出于神的应许，借着神所拣选的人，所拣选的方式，应许了一位弥赛亚的降生。而且神的应许并非单一，乃是多次多方。如希伯来书所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经文中的神儿子，即旧约弥赛亚应许的实现。自创世纪起，神一共应许了三位和弥赛亚有关的后裔：女人的后裔、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。而且这三个后裔的应许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被神反复的宣示，使应许的内容和意义十分明确。然而这三个后裔的应许并非各自独立毫不相干，乃是彼此牵连，缺一不可。这使得弥赛亚的身份和降生的意义毫无模棱两可的空间，也不容任何人假冒。一、最初的应许。在始祖堕落犯罪之后，神立即发出了一个后裔的应许，这是圣经中最早出现关于救赎的应许，也是关乎弥赛亚的应许。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神说：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初代的教父如艾任纽、尤斯丁等和许多解经的学者都把这应许当作原型福音。布洛谢认为这是在神定罪声中所发出的第一道曙光。布里格视其为展现在救赎史中应许之根源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。 A. 为什么是应许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段看起来简短的文字，对许多人来说并不一定那么容易理解。首先，从文字的形式来看，这段话应是神对蛇的咒诅，为什么说它是应许呢？其次，女人的后裔到底何所指？就文字的表达来说，对某人的责罚或是应许并不一定是专对那人所说，也可以说给相关的人听。例如，当一个政府宣誓要打击贪污时，这话不仅是说给官员听，也是说给全国的百姓听。对不守本分的官员来说，政府的宣誓是警戒；对一般的百姓来说，政府的宣誓就是保证。同样的，当神对蛇说：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 这话不仅是说给蛇听，也是对亚当和夏娃的应许，因为女人的后裔必然由他们而出。当然，神对蛇所发的咒诅也可视为对全世人的应许，因全世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。 B 特定的后裔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包含了两个部分，前面的一句话是神对蛇的警告和咒诅，重点在人和蛇之间的对立，而后面一句重点则在女人后裔的得胜，因为她将要打伤蛇的头。一般读者较易混淆的是，女人的后裔到底何所指？在经文中，这后裔的用法显然有两个不同的指向。后裔的原文是阳性单数，它或是一个集合名词，指夏娃之后的人类，或是一个单数名词，指一位特定的后裔。圣灵借着保罗的话让我们明白，在神的应许中，后裔的单数意义乃指向耶稣基督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虽然保罗引用的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但在这应许中的子孙和女人的后裔是同一个词。相仿的是，在亚伯拉罕之约中，这后裔的用法同样包含了群体性的后裔以色列人和特定性的后裔，指着一个人。就经文的前半节来看，女人的后裔是一个集合名词，代表一个群体，就是亚当之后的人类。因为经文中的女人的后裔并没有特定的指向，同时蛇的后裔也是一个集合名词。然而后面一句话，无论是蛇或是女人的后裔，显然都有特定的指向，因为对应经文清楚用的是没有集合名词意味的你和他。经文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此外，女人的后裔这种说法更显出她的独特性，因为一来按着犹太人的惯例，他们的家谱是以男性为主，可是神的话却不是说亚当的后裔，然而神也没有说是夏娃的后裔或他们的后裔，神的应许乃清楚指明他是女人的后裔。故而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，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保罗在这里强调，基督为女子所生，明显是以女人的后裔的应许为蓝本，而这女人的后裔的应许既指基督单由女子所生，而非男人和女人所生的后裔。 C 后裔得胜的意义，救赎的宣告。此外，十五节后半句中的蛇也是单数，因圣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因此这蛇非一般的蛇，乃是特有所指的蛇。启示录中的一段话给了我们清楚的指引，启示录十二章九节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上列经文中的古蛇一词，说明了撒旦在久远以前曾以蛇的面貌出现。在圣经中唯一可以查到的对应经文就是创世纪中的这一段话，所以显然在创世纪中引诱始祖犯罪的祸首并非他者，乃是撒旦。如此看来，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，神对蛇的咒诅有明显的双指向性， 不仅后羿有双质性，蛇也有双质性，在人类与蛇敌对的关系中却有动物蛇的身影。但是不可否认的，在始祖受试的过程中却也看见撒旦的影子，他是蛇背后实质的操控者。若这个单数蛇指的是撒旦，那么这应许的救恩意味就十分清楚。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，显示了这位独特的女人的后裔要成为人类的拯救者，她要摧毁撒旦的力量，使被困在撒旦权势下的人可以被拯救出来。虽然始祖在蛇的引诱之下失败了，然而神的话等于是宣告了，那位应许的后裔将要扭转这个局面，带来终极的得胜。这也是新约，特别是启示录重要的信息之一。就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路加福音1章70到75节所说的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在撒加利亚的宣誓中，他两次提到仇敌和拯救，此际弥赛亚的来临关乎神的拯救，从仇敌手中的拯救。此外，在主耶稣的教导和比喻中常将仇敌指向魔鬼，例如马太福音13章24到25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即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。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因此，虽然在起初是亚当和夏娃犯了罪，然而神的应许却是越过他们，直接指向女人的后裔，宣告了他的得胜，也是宣告了在他里面人类的得胜。表面上这经文是对蛇所发出的咒诅，实际上却是宣告了撒旦权势的终结。如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那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这两节经文似乎正是创世纪3章15节的最佳诠释，基督成了血肉之体，解释了那位女人的后裔，而基督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则正是他打伤蛇头的写照。故女人后裔的应许，实为刚落在绝望情绪中的始祖带来一道希望的曙光。二，以赛亚的预言，童女怀孕生子。事实上，创世纪中所记女人后裔的应许还相当的简要，所以在概念上有些模糊，因而神继续借着先知的预言使其逐渐完备，这是圣经启示渐进的原则。在犹大王亚哈斯的时代，神先借先知以赛亚发出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，以赛亚书7章14到16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，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。这个预言显示了女人后裔的实质意义，它确认了三件事。首先，女人的后裔是指由童女所生的后裔；其次，这位女人后裔的出生印证了神人关系的恢复，因为她的名是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 第三，童女生子的实质就是道成肉身。马太不仅指明此预言是指向耶稣基督，也借此印证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出于神的预定。然而，一来由于先知宣示此预言时的处境似乎是针对当时犹大国的困境，其次这预言中的童女一词，就希伯来文的意思而言，并非绝对指的是童女，它也可以指一般已经成长的少女，因而产生了一些解释上的分歧。为了不打断本文的脉络，特将这些讨论放在附录一。事实上，先知发出此预言时，首先却为了向犹大王亚哈斯保证神拯救的恩典，然而这也显示了此预言中所蕴含的救恩意义，是神启示童女怀孕生子的目的之一。先知以赛亚随着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之后，又接着宣告一个更清楚而伟大的预言。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预言可看成童女生子预言的补充解释，因为它更明确地显示了这童女所生之子的身份和他降生的终极目标，建立永远的大卫之国。若和马太的话对照，童女生子预言的最终意义是指向基督的降生，当无疑虑。无论如何，借着以赛亚的预言，女人后裔的影像显然变得更加清晰。从伯利恒而出的掌权者，除了以赛亚外，先知弥迦也对基督出自女人的后裔有所解释。弥迦书五章二到三节，伯利恒，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。弥迦提到那位后来的掌权者是出于女子所生，但他的根源却不是出于这女子或他的祖先，乃是从根骨从太初就有，表示这位掌权者虽然表面上由女子所生，但实际上却是那位在万有之先的神。弥迦虽未用童女怀孕生子这句话，但实已说明基督是出自童女的必然性。值得留意的是，这位由女人而出的掌权者，他降生的意义并非仅止于对以色列人，乃是所有的世人，因为除了以色列人之外，还有其余的弟兄归向这位掌权者。正如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所说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所以神起初对蛇的咒诅，实际上也是一个应许，对所有人类的应许，但这应许的丰富内涵，乃是借着先知们的话显得更加清晰。
小小耶稣生在马槽里，带来平安，带来新生，天使歌唱哈利路亚，告诉我们小小耶稣降生了，起唱，小小耶稣降生了，在这个夜晚主降生了，哈利路亚，
心指引，不是欢笑，献上祝福和礼物，小小耶稣，我永远爱你，小小耶稣，我爱你，感谢你为我们带来新生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永远赞美主，让我们开口赞美主，耶稣，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。小小耶稣，我爱你，感谢你为我们带来新生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永远赞美主。
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，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《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》，由杨谦老师播音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13229966022，开头请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。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。
早上的8:13，您正在收听的是11月25号星期二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，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。刚才我们有个小片花，告诉大家我们的短信号码以及电邮地址。那么有歌曲小朋友唱的，明明姊妹说，诶，这是什么歌啊？这是赞美之泉儿童合唱团的歌，我会忘记这首歌的歌名了，等我找到可以告诉敏敏啊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预告了会介绍一号人物，叫深圳卷尺哥，
真厉害。他在2年以来呢，他就带着一把尺，也不多，没什么复杂的工具，
软尺哦，
软尺，不是硬的尺，不是那种专业的，穿梭深圳大家大街小巷呢，各种挑刺。我们听到挑刺或者找茬，是不是要找相关部门麻烦呢？但结果呢，很多网友一致的给他非常积极正面的评论的，
是
说他的速度，说他的反应呢，真的太快了。
那我们要先事先做一些的澄清啊，他是有工作的，他不是无所事事，整天大街小巷的找着这个各地的坑坑洼洼，然后量一量，那到底呢深圳卷尺哥怎么回事呢？那他呢手持卷尺行走在深圳大街小巷，专治各种不方便，天桥坡道太窄，
量
盲道设计不合理，
量
树木挡道，
接着量，
哎，更让人点赞的是他每次出手，深圳市政部门的响应都是什么？
秒级。
对了，连夜拆除问题盲道，几天内拓宽了天桥的坡道，卷尺哥就这样出名了。
对啊，刚才说呢秒级是吗？只要呢他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呢，平均3天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的。所以有网友说呢，卷尺哥他的反应呢 比起深圳的速度呢，两边是一样的，两边都是一样那么快的，所以是很难的一个双向的互动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哪些地方你想去投诉，你想去提点意见，你发现你有你说，别人可以动也不动的。 对啊，
还有其实你要提意见你还会心惊胆战的，别人怎么说啊，别人回不回应啊，还有别人会不会误会我的动机啊，
对，会不会觉得我是找麻烦的呢。
那么卷尺歌呢，他第一次做呢是在2023年的3月，是关于这个人行道的限宽柱。那么卷尺歌它是挑刺还是解决问题呢？那有一期的视频中啊，他就和网友说，我们不是说呢在投诉人家，也不是说呢在干坏事，而是我们在发现问题，然后他们来修，这样呢这个道路就平整了。
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回应呢。有网友给卷尺歌分析一下，大哥您的工作安排不仅全面呢，还详细指出了原因问题，间接指出了整改方案，标出了具体位置，市政真的要给你点赞呢。
我相信政府部门一定是非常欢迎卷尺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省了一个人力啊。
对，
不需要
花心钱薪水啊。
对，有个人专门帮他们找问题，多好呢。那这个卷尺歌火了之后，他又有什么回应？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，表示自己只是随手反馈。他说呢，渐渐有落实，每次都被秒整改。他还和网友说什么呢？
这样的问题呢，确实有很多的。那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又有好奇心的，类似的问题，如果你们发现了，也可以多拍，真的是鼓励其他人呢，可以拍照上传，也能够呢拍到那个投诉中心。我们只要发现问题呢，他们就会来修的，这样呢，这个道路就平整了。所以说，不是单单他一个人就能够解决问题，而是唤起了公民责任啊。
对。所以卷尺歌今天呢介绍给大家，我在想我们也给自己来个挑战啊，我不做卷尺歌，但是我可以做什么呢？
卷尺妹。
那我们从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小社区、自己的教会开始。
好，
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总能找到自己像卷尺歌这样的一个位置。
妈，你休息一下吧，我给你捶捶背。老师，请喝杯水吧。
哎，快点！
叔叔，先生小心啊！
亲爱的，你辛苦了。
唔该你啊，
谢谢董。
多谢晒啊！
阿里嘎多，
多谢，
谢谢。
线上今天，感谢有你。
The sun, thank you.
Thank you.
But, I'm just gonna come back to my bed and,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，免得
尼希米记8:17，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。
你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尼希米记呢八章十七节呢是记载以色列人呢一起守住棚节。那么住棚节是怎么样的一个节期呢？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？
我们知道住棚节是以色列三大节期之一的，举行的时间为宗教历7月15号到22号，这个呢在利未记23章34节都有说的。这个节期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在旷野住帐篷的经历，也庆祝秋季收割的完成呢。那么律法规定呢，百姓他们要用树枝搭帐篷，并且呢在里边住7天那么久，用来提醒自己当年神是怎么样在旷野当中供养还有引导他们的。
那么尼希米记八章这一回守住棚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首先全民参与，八章十七节说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，这表明呢这回守节呢不是部分群体参加，而是全体百姓的集体行动。
整个氛围是怎么样呢？喜乐洋溢的。那经文记载众人大大喜乐，那种喜乐不仅来自于节日本身有的欢乐，更是因为百姓他们明白了律法的真意，甘心顺服遵守神的命令，并且心里就欢喜快乐了。
是，那也具有历史的意义，从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。约书亚以后呢，以色列人呢并不是没有守住棚节，但是呢形式有点不同。这回住棚节的特别之处呢，在于宗教领袖集合了所有犹大人在耶路撒冷过节，这一次守节的规模、会众的虔诚、喜乐程度是空前的，就好像当年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时候的景象一样。
我们来说一下住棚节它的属灵意义吧。住棚节是预表神跟人同住的一个终极实现。那么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搭的帐篷呢，就象征人在世上的寄居状态，而神呢就是子民的保障跟安息之处。那么在尼希米时代的住棚节更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，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了，百姓呢就好像经历了第二次出埃及，他们在荒凉当中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，并且盼望神能够永远跟他们同在。
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，住棚节对以色列人来说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？对今天的基督徒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提醒呢？早上好，
文辉老师，清晨也早上好。
早上好，那 David， 最近你应该比较忙哦，因为这个双十一开始了，你是做网上服务的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比较忙啊？
有点忙，但是呢，也不影响我的英语。
非常好，
还是得说啊。
我读一下其他版本的《女正中一本》，但对于我的仆人摩西呢，却不是这样。他在我全家忠信可靠。阿们。
我们透过呢 David 读这个吕正中译本呢，我们对这个敬忠呢就多一点点的了解啊，忠信可靠。好，其实你带来吕正中译本已经非常好，我们的 David 本身呢就是一个忠信可靠的人。
灵魂丧失日益万计，
每个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 322，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，一起背京剧。
尽心竭力掏出喜悦，直到站在我出前。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我们一起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向主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互相代祷的权柄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每一天的供应都是足够有余的。主啊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。我们很遗憾地听到很多家人朋友，他们真的有真实的处境的，特别像从新德里跟我们说的一位传红姊妹，主啊，求你纪念她，求你保护她，每天都能够行走在阳光底下的。主啊，希望她的这个家暴的问题呢，能够得到舒缓，她的丈夫呢，不要再那样的暴力对待他，他们夫妻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的去处理，好好的去沟通，不要再加剧那个冲突了，不要再加剧那个矛盾呢，也让家人彼此伤害了。主，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打破沉默，我们不要再扮演一个旁观者、吃瓜群众，像从心得力那样，只要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呢，我们就用祷告纪念，我们能帮多少忙就帮多少忙，千万不要呢假装见不到。主啊，求你的爱呢真的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啊，我们也纪念到蒙恩我们亲爱的弟兄啊，这个外卖平台确实让我们生活便利了很多，但愿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呢，也学会感谢每一位外卖员，很多时候呢，就算刮风下大雨，他们为了赚钱养家苦后，真的会冒着风雨骑着电动车或者脚踏车，有些人甚至用跑的，提着又重又多的食物，真的很辛苦，很不容易。我们看到那个行业的竞争是越来越卷的，像蒙恩那样没跑够任务可能就被骂，被上司记录下来，会影响到他的工作。主啊，求你施恩怜悯，挪去弟兄心中的忧虑，体贴他的需要，也供应他生活上一切所需。希望那个小队副站长不要过于针对他，也不要带着偏见故意刁难。求主加添蒙恩的体力，也滋养他的属灵生命，保守我们的家人朋友在高压的工作底下呢，能够寻求你的帮助，也能够抓住你宝贵的应许，也知道呢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大能的主啊，医治的主，求你保守我们家人朋友他们的身体。我们特别纪念到老许，主啊，他最近的情绪特别特别低落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几乎要崩溃了，听说是因为担心眼睛的老问题呢又复发了，担心呢真的会严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。主啊，他心中非常的忧虑，因为他比较熟悉的医生呢一直都没有出诊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他可能越等就越焦虑了，越等就越担心自己的病情呢会不会恶化了。主啊，我们不是专业的医生，我们给不了什么专业的知识一些建议，但主啊，我们只能透过祷告呢求你纪念他，求你赐给他内心的平安，还有喜乐，还有力量，也帮助他能够度过人生这个坑坑洼洼非常难熬的阶段的。我们也纪念到永凤的他的家庭，主啊，求你保护姊妹，求你让他跟他的丈夫的关系呢也能够得到舒缓呢，也纪念他的孩子老三呢最近呢也感冒了，他也有点自责有点内疚，因为他最近工作比较忙，觉得自己没时间好好照顾他。主啊，求你让姊妹呢不要过于自责，他真的是为了生活真的需要出去工作的，求你医治这个孩子，让他在最近天气突热突冷的情况底下呢能够好转起来。我们也纪念到一位的弟兄，他最近也是肝出现了问题，求主医治，求主纪念每一位有需要的家人。感谢主垂听祷告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
阿们。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肢体，愿神赐福给你美好的一天。我是文慧，
我是苏小燕，
再见，
再见。
张开双手，拥抱一个新的开始。